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今天咱们录音这位置不一般呢，太不一般了。
对，
我们今天天津的录音间呢还在提升改造过程中所以呢我们今天临时到了录音间之后发现没有录音间我们就转战到了小黑他们家。
目前看音质应该还可以哈，
你们俩别嘎巴椅子，
哎，椅子质量太差了，
我这是藤编，
动换动换就嘎吱嘎吱的。
发现小黑有点气虚了，
哎，
我呀，我现在只能这样说话，别乐，乐不了我，就是我不能像往常一样那么嗨。我呀，最近刚做了一小手术，然后呢，大夫嘱咐了要小声说话。所以我会有一种说秘密的感觉，
偷感，
就是特别的温柔。
所以这期节目应该听不到唱了，也听不到哟，
不好说，一会儿忍不住。
我能说就不错了。
行，那咱们就开始。
你们都准备 PPT 了吗？
啊。你们连提纲都没准备还让准备 PPT
当你有魔性笑声的时候请把话筒对准自己
哈哈哈。
我发现阿福都被我带的这样说话
对，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主要这话筒他给我举太近，我怕我爆掉。
你自己举着。
哎，
对，你举着吧，我看他举着也别扭。
说起这个 PPT 啊，这得是多少人的血与泪啊，又是多少人恨得牙根痒痒啊。这个 PPT 最近大家都知道啊，开始要整顿了，要整治这个屏幕里的形式主义。然后就说呢，
不许嘎巴椅子。
而且他椅子往后出溜，你发现了吗？他往后出溜，所以你就总想往前凑凑，
就对，坐在沿儿上。
那怎么你收吗这椅子？
我不收，
你收吗？
带卖，
我长在我的
你收你挂你的
审美上，
你的咸鱼有流量，
就俩听友关注我的咸鱼，就叫流量，
快点的。
行，咱说到这个整治 PPT 的事儿啊，好像这个新闻一爆出来，哎呀，大家就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但是并没有减少我们日常 PPT 的制作。
什么新闻？
就前一段时间啊。国家发了一个文儿，这文儿里就提到了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中就涉及到屏幕中的形式主义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了。就听这新闻啊，总有一种
从
好像又是一种形式的感觉。
就是谁也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整治 PPT 去。
对，但是他这 P 就这个条消息，我觉得还挺接地气儿的。他不像以往的，比如说国家发一个什么，大家都觉得，哎呦，这行跟我没什么关系什么的。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全民现在都有关系了。咱都谁受过 PPT 迫害？
你都别说迫害，我就是看到这个消息当天，我就得做一个 PPT 去汇报去。
啊，
嗯。
哦，
就收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们啊，作为记者啊，做 PPT 还是挺少的。
对啊，
就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做 PPT。但是恰巧在这个消息爆出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个 PPT 去给领导汇报。
就是这个新闻推送的当时当刻，你正在做 PPT，
差不多吧。我那两天正要拿着 PPT 去汇报。PPT 这个事情吧，一姐说。然后大家引起反响，就是因为好像现在各行各业都需要做 PPT。你比如说啊，牛大夫，那大夫也得做 PPT，
还得做手术，还得做 PPT。
对，他的 PPT 量可比我大多了，他一个月，他每周都要做 PPT， 因为他们现在啊有几种形式，一种呢是要内部的学习促进，互相促进，他就要做 PPT 讲案例，然后讲他们的分析。其实我觉得这讲案例大家都能听得懂，对吧？都是大夫之间内部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做 PPT， 不得做。还有呢，就是一种形式的 PPT， 形式主义，偏形式主义的。比如说最近不是医师节吗？医师节呢，他们就从各科室呢选了一些人，各科室选派一些人去院里头要进行演讲，其实也算病例分析，在演讲就要做 PPT。
牛大夫也去演讲，
牛大夫也去了。
哎呀，
牛大夫说他好。 好歹凑上一个 PPT 去演讲了。本来想在海选这阶段呢就给刷下来，没想到他还进了决赛了。
是讲的好啊还是 PPT 做的好？
那应该是长得帅吧。
哎拉回来了。
然后呢昨天他们进行了决赛，就在咱录节目的前一天他进行了决赛，他说决赛得了优胜奖。我说那有一二三等奖吗？怎么咱没中上呢？费半天劲。他说哎呦我都不想去，我都恨不得海选给我刷下来，我能去了能得优胜奖就不错了。我说那一二三等奖有几个人？你看咱这好胜心。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两个。我说那一共几个呀？一共八个人决赛。合着仨优胜奖。我说哎呀，我说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所以没给你奖吗？
这情绪价值。
对对对，就给情绪价值。反正呢就是也发了个奖品。
这个现在大夫都这么忙，我感觉 对吧大家看病都这么的排队呀、啊、时间这么紧，我天，我觉得大夫连上厕所时间都很难，还有时间让他们去做 PPT， 真的是。
对，他们 PPT 特别多。而这种啊一年不才一次议事节嘛、
嗯、
但是像什么学术交流啊学术会议啊，然后每周的科内学习啊院内学习啊都需要有 PPT。
他自己做吗？
自己做。而且他们这个还没法让 Kimi 给你做
啊，太专业了。
对，他太专业了。而且他说他也试过，就基本上把他那个数据全给用错了，
嗯，
就是瞎编胡编。
嗯，
他那个数据因为还是有专业的那个数据做支撑嘛，
嗯，
所以这个还没法被替代。
我前段也参加过一个那个所谓的比赛吧，其实哎我就说记者，像你刚才说记者其实跟 PPT 关系不大，按说但现在也得让做 PPT。 我那天恰好忙的都不行不行了，我实在不行我从淘宝上搜就那种代做 PPT 的，结果还真有一家做的。然后本来点的时候看好像几块钱我觉得还行，结果一进去看是一页几块钱，然后分不同档次、oh. 低档中档高档，高档就是连视频带动画什么都有，我一看找个中档的了，然后连滑价在什么最后收了我100块钱，
嚯，
还蛮贵的吧。
贵的，
但是我当时
几等奖？
三等奖。没有奖金。然后我当时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当时已经晚上1点多，我就让他做那个倒很细心帮我做完之后发给我。我觉得我后来我想我干嘛呢，我在干什么，就是我反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干什么。
你应该找我，
他有时间，
反正我在家休养。
哎，
然后关键是我能保你进不了比赛。
对，这比赛
你也参加过？
对，
我参加过。为什么我能保你？因为我没进。我为什么没进？就是因为 PPT 做的不好。
对，当时是有那个评审说了一句，是吧？
对，
专门说了一句。
当时我去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这不是记者训练的比赛吗？
嗯、
然后那个我当时就不想参加，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然后呢，当时进初赛的时候就有人那个嘱咐我说一定要把 PPT 做好。哎、
哦、
我就掌握了这个密码了，那就是做的不好就行。那时候采访挺多的，哪有时间参加这不好玩的，还得准备还得背稿子。
啊、对。
对吧，
嗯，
然后还得声情并茂，咱不行咱只能来这种开玩笑似的就搞笑似的行。
哦、
你让我声情并茂的人痛哭流涕咱来不了。然后我就每一页 PPT 只粘了一张照片。
字儿都没有。
字儿都没有。然后我当时说的还是在农村里的黑恶势力的一件事。
我、
哦、也登不了什么台面。
嗯、哦。
然后到那儿初赛就让人给筛下来了。
哦。
筛下来的时候那个评委给的评语是某些人的 PPT 做的实在太丑了。
哦， PPT 还有丑和美之分。
对
啊。
他其实是指出你不认真。
对、
嗯、
就是他那意思，
态度问题，
你态度问题。
对，我看有人做不说 PPT 连那个视频都做上可花哨了，
还有视频。
对，就跟个纪录片似的，这个记者在干嘛、
哦、
在干嘛。我天，我觉得他当时在采访是谁给拍，有空拍吗？
是 啊， 啊，哪有空拍啊。
你想我贴那照片还是那农村里边都是垃圾呀、啊，什么残垣的、
嗯、
照片也不好看。
你这跟物业汇报整治现场似的。我拿着你、
嗯、我其实好久没做 PPT 了，最近一次是这个真的让我觉得、 哦，现在要这样了吗？我都花了钱了，还这种水平，拿不出手水平。
哎呀，其实你说我给领导汇报那 PPT， 我当时做的时候就特别痛苦。其实我一点都不追求形式美观，我就把我那字儿都给它粘上，大小调的差不多，颜色呢看着比较顺眼就可以了。我做完了以后就交给一个就算秘书吧，然后秘书跟我说，我说我做的比较丑，他说哎没事没事，就是个形式。一语点透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在汇报的时候没有人看那 PPT， 就是他其实就挺形同虚设的。
那是
有人看，领导看，
领导有事走了也没看成，
说明你做的丑，你要做漂亮有人看了。
哎，反正也没什么下文，就是一个简单的汇报而已。然后我说这又想起来，我之前也是在今年，也是前不久，应该一姐也参加了，我们有一个人才的一个选拔吧。
你是人才，你们俩都
是
人才，
就
是
这应该是全市的一个。
我没参加，
就是
他是
哦，你没参加什么？全市的一个人才选拔，就是凭什么人才之后，咱也不知道给什么，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让咱去，咱就去了。然后汇报的时候呢，要求好像是讲3分钟吧，就不能超时，肯定不能超时，有人给你盯着，有人喊你。我想3分钟能做几页，我一共才做了6页 PPT， 还算上标题页算一张，还有最后谢谢，你想一共核心才4页。然后我在上面讲的时候一下就忘我了，我只点了一下，等于播了2篇，一个标题页和一个第一页。等我结束了之后，因为你要给下一个人把他的那个 PPT 打开，人家编号了要求的你给下一个人打开，我才发现哎呀我没播我的 PPT， 然后底下哗有一份笑场，然后我就走了。
哦，你还说呢，在现场
啊？我说，哎呀，我忘了播了。我说，那就这样吧，别播了。
那你这人才肯定是没选上，
没选上，没信儿呢，到现在。
对呀，你不是忘我了，你是忘了屁了。
主要是我想说的和 PPT 里的其实就是两层皮。那个我是为了完成他让我用 PPT， 我弄 PPT， 那 PPT 里就是一些所谓的硬指标，得了什么奖啊、什么荣誉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讲的根本就没有说这些。
其实我觉得我对 PPT 最深的印象还是我记得是当时上学的时候学那个 Word 怎么做啊，那些好多那种什么柱形图、饼状图那些东西，对一些数字指标特别的直观，你一下就知道比如增长多少，什么减少多少，乘几倍。除此之外我对 PPT 没有什么感觉，就为什么要写它，它能表达什么呢？但我觉得现在就哪都是 PPT 了。
嗯， PPT 好像就是，我也是这种感觉，它基于统计学，就是你的结论你给大家更形象的去展示一下，就比如说饼图、柱图是吧，曲线图是这种，可能咱比较 old school 啊。
我最早接触 PPT 是上学的时候，就那时候也不用咱自个儿做，都是老师做。但是真正的 PPT 出现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经没经历过，反正现在零零后肯定没有，就是真叫幻灯片儿啊。学校里每个教室里有一个幻灯片儿，它打着那个投影一样的东西打到那个白布上，然后老师是写在一个透明的卡片上，用水彩笔写透明卡片上，然后放在那个幻灯片那个机器里头，然后再打上去，大家看这道题怎么解，那道题怎么解，然后慢慢慢慢就有了 PPT 了。刚开始有 PPT 的时候，同学们都觉得很新鲜。哎，这种他至少他屏幕很清楚，也不用看老师那写不清楚的那些水彩印儿，对吧？就是他把题目打在 PPT 上的时候，你确实觉得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
对，原来幻灯片经常还歪了。或者是这边边缘缩小那边扩大了，你记得吧，原来那时候投影它不太好。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啊，我工作以后其实就要开始接触 PPT、 Excel 等等这些。
对，
当年毕业的时候
咱们的简历上往往有这么一句话，
对对对对对，
熟练掌握
Office 系列软件。
其实
为什么都加这句，
其实你说你熟练掌握，你还花100块钱买了一个。
对，当时
打开，
当时固定格式都会有这么一句。
但是我觉得因为咱们那个时候80后啊，以前那时候就业可能去外企比较多，好像外企它确实会有这个。而且我印象当中做的特别漂亮的也是很多当时那些大外企他们在进行汇报的时候，就那种简洁非常高级的，就是那种色板然后审美都非常在线的，而且它每一页也没有多少内容，更多的是我核心观点的一个表达或者核心数据的一个呈现。但是现在的 PPT 简直做天花乱坠了。
其实我到大学的时候再看老师做的 PPT， 我就觉得注意力被分散了。有的时候你们有过抄 PPT 这经历吗？
没有，
我们有的老师把知识点什么的写在 PPT 上，然后大家就疯狂抄 PPT。
哦，好像我想起来了，
有吧？尤其文科生，
科
对，尤其文科生，
其实都是字儿，上面啥也没有。
但其实真的，你跟抄板书不是一个概念。
嗯，
就是如果老师写在板书上，然后你抄，我就觉得我抄 PPT 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全被分散了。然后后来就不用抄了，因为有了手机，手机可以拍。
对，
你们看看，咱所有人打开自己手机，就现在打开，里边有多少张 PPT 的照片？
嗯，我每次开家长会都拍。
你什么时候也不看，对吗？
对，拍了就再也不看了，拍了好像就哎完成了，留痕。
对，
嗯，我记得就是当时上课的时候，就你刚才说那幻灯片，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当时那个老师让好像是暑假回来什么，然后说一下那个最近去哪玩什么的，然后给大家做演讲，每人轮流的。我当时拿了一张我爸的照片，是在那个山西运城的那个叫关羽巷底下拍了一张照片，我就说这关羽怎么怎么回事那个，当时就觉得挺新鲜，挺好玩，而且大家真的是很被我吸引那个视线啊注意力。但是到后来就没有什么这种让我特别印象深的这种时刻了。而且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当时就是笔记本也越来越多了，就是老师用 PPT， 那么学生再考一下 PPT， 好像这工作就完成了，就没有说通过笔再去思考这么一个过程了。哎，阿福，你记得咱俩在一个中学，当时我们中学有个数学特教特级老师，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就是他每天上课从第一下写板书写到最后一个字儿打点嘚儿，就是下课铃声响起，特别特别准。
咱没经历过这老师。
对，其实我也是上过他课，但是我这件事儿印象特别深，他没有就代课当时跟我们、
嗯、
后来听说他这是他一个绝技，相当于
这是音乐老师吧。
就得把时间估得特别准，从第一遍啊数学题目怎么演算怎么演，最早就嘚儿来一下。要是现在 PPT 时代，估计就没有这个。
而且我做的 PPT 往往都是为了孩子学校做的，各种情况下，比如说他有家长学校，就要求家长去参加爱的陪伴，这叫家长要到学校里利用你的专业去给这个班里的孩子们讲一堂课。然后，
嗯，这个我觉得还能理解吧。
啊，基本上我就做两三页。啊、
是、
啊，反正这孩子也不要求，但是呢，
嗯、
孩子就说：“妈妈，人别的家长有 PPT， 你也得做 PPT， 就你至少得有个题目吧，对吧？你至少得有点话能吸引小孩坐住了，能听进去。”他是这样的。然后最最最最最，我觉得让我意外的是，去年我女儿她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选中队委什么了。
嗯，
选这个的时候，我闺女也去参加了。我呢就拿 DeepSeek 什么等这些 AI 给她写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非常不突出个人业绩的、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参评的演讲稿，大概就说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呀，啊，跟大家团结友好啊，就这种还是很 old school 的那种，像咱小时候可能写那些话。但是我闺女后来回来跟我说，他们同学做了一个视频，就类似于 PPT， 我也不知道是 PPT 还是视频，反正就投在大屏上，隶属了这个同学他学什么乐器，取得了什么成绩，学什么其他的特长，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还伴着音乐，然后还在前面给大家做演讲。我说老师不说就讲一分钟吗？这一分钟播的版本，
大家已经忘记时间了，
真的就一分钟、
哦、
人家就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就选了他们班最多的票数，全票，
那还是有用的呀。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你看，就是咱就是觉得我的一腔热诚可能更能打动大家，对吧？我愿意给大家服务，但事实上这些对于孩子来讲，他没有这种判断能力，他就觉得哪个最花哨。然后他说那个同学在展示的时候一说到什么什么得什么奖，同学就哇哇，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可能就觉得真的会被这种所谓形式的东西吸引洗脑，或者是影响他们，让他们做出这样的，
就不光是孩子，像咱参加那些不都是吗？
所以因为有正反馈啊。
对，
那这东西它怎么从一开始默默无闻，只是在我们的简历上一个 Office 熟练使用，变成了到后来人人都得成为 PPT 高手，
事儿都得发 PPT。
对，它为什么呢？它一定是现实当中应用之后有正反馈，有正反馈，不停的给正反馈，然后领导也觉得好，是吧？底下也觉得，哎，好像还行。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这就变走味儿了，
嗯，
就变成了什么都得用 PPT， 什么形式都得有画面去展现。你说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中队委评选，他值当的用做 PPT 视频吗？
太逗了。
对， 我记得，除了咱们在上学的这种环境里边，就是一开始好像就是感觉是私企啊、外企啊、民企啊，感觉 PPT 在他们那儿应用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感觉体制内外已经全打通了。
嗯，
就是我还在想，这个是怎么形成这种人传人的现象的？就是这个 PPT， 大家这么喜欢这 PPT。对，这一直是我的一个疑问，可能阿福说的那是其中的一个点吧。
嗯，我觉得好多方面吧，包括现在这个视频慢慢把这个图片和文字都给压倒性的这种影响，就是现在看视频要比看文字更省力，大家也都懒了。这个看一眼看过去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信息量，那肯定视频要更有优势。另外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当然现在做 PPT 也确实容易了，比如说拿什么
花钱是吗？
对，产业链了已经，对吧？确实也很容易了，对于大家来说。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 PP 也属于背锅的，就是他这个官僚主义导致这种形式主义。那你说没有 PPT 就没有别的形式主义吗？它的永远都有一个这个载体，但是 PPT 现在我觉得是这个阶段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显得你好像做了，显得你好像已经完成了，显得你这件事儿特别有成效，那必然用一个最有冲击力的，然后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形式，一个媒介去发表来获得认可。我觉得这也一方面。
我觉得可能所有收音机前的牛马们都会有这个共鸣，就是这个大家苦 PPT 久矣。
每周做 PPT 的扣一，在此点赞。
他跟那个熟练掌握 Word 文档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 PPT 他得每一页有排版，每一页我要这个图，要那个文，这个超链接过去那个
动画，
哎呀，
还有动画，
对，一弄四五十页 PPT 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什么这个包括还有什么那个月报、季报、周报。全是这些东西，可能发明 PPT 的那个人都不知道会有这么一
这样。
就哪怕你改用 Word 文档，我都觉得他的这种付出的这种精力都会减少一些。
对，我记得我刚工作那时候，我们就是用 Word 文档去给领导汇报，但是那个时候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 Word 文档怎么玩出花来。
那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做呀，就是你要给大领导去汇报你这一个策划方案的时候，它里面就也会有插入图片，比如说甚至是可能你看到 Word 文档，它不是标题性比较逻辑严密的，就是大一小一，
对
对吧，大二什么一二三四，再有什么圈 A 圈 B 什么这种。不是，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师是我前辈，他特别酷，他做了好多的圆圈，就是你上来以后他就是像一幅画一样，好多图点，一个大图点。
那不就现在的思维导图吗？类似于。
不是，他就是漫无目的那种，他没有什么逻辑性，就是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大小这种的，然后他里面把那些关键词放在里面，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就是给你一些曲线图，也有给你一些插入的那些小图标什么的这种，反正当时就感觉他并不是全篇都是这样，他只不过想让你重点关注的，他用这种方式给你突出出来，就觉得哇，还可以这样给领导去用去做汇报。而且以前的那种都是投影吧，给领导汇报就是投影，把你这个 Word 文稿夸投在屏幕上，领导就看，哎呦，一下子眼前一亮，这种感觉。
我觉得啊，有一些是有必要的，你比如说柱状图，刚像一姐说的柱状图图表什么这种，你有数据的时候这样确实更直观，对吧，咱把它形状化，你知道它的走向，数据走向。但是后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成了炫技了。
对，
炫技类比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当记者写稿的时候，你明明可以主谓宾白描似的把它说出来，你非得要在这儿加一个小文采，这不就是炫吗？
对，
炫了半天还容易崴了自己的脚。
对，这不新华社发的文章里面就有一个基层干部就吐槽嘛，就说工作干得好不如 PPT 做得好，群众掌声多不如 PPT 里动画多。
对，
为了做出一份好看的 PPT 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要钻研设计，有的呢自己做不来，甚至要动用资金，甚至是财政资金啊，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来制作。汇报者沉迷翻页流畅，考核者在意视觉冲击，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工作硬生生要被拖成数十分钟的屏幕表演。
所以大家就别干活了呗。 就都做 PPT， 你做 PPT， 我看 PPT 就好了。
对，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都知道，但也都还这么做。
对，我也在想，都已经出这新闻了，国家要整治了，为什么让我汇报去还要拿 PPT 呢？这不应该立马叫停吗？
对，反到目前为止，感觉这股风并没有真正的停，可能还是一种呼吁。
是，根本没吹过来呀。
对啊，而且你这种怎么去停呢？就是，
就这好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要求了似的。
对对，
就我们自下而上的停止，好像这个东西很难刹住车呀。
对啊，它那个根源我觉得还是在的，包括这个留痕，什么过度留痕，什么免责这些。
对，它的实质是留痕，实质是留痕。
嗯，怎么叫留？就存住了 PPT 存下来。
对啊，对，就是他把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把它这个痕迹留下来并且放大。
现在处处留痕啊。
嗯，
咱们开一个什么会不留痕？
嗯，
干一个什么事儿不留痕？
哎，记者队，我记得以前不这样，现在也传到这儿了是吧？
还好，但是确实也会留痕。
嗯，对，而且特别注重视频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就你专心采访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在那儿做这事儿，没有人去给拍你这些，对吧？
嗯，
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这些，好像就好像没干似的。
对，就问你有没有采访照片。
对，
哎呦，没有。
对对对对对，
啊，忘了拍了。
对啊，
因为你工作的时候你是很投入的。
对啊，
你也不能跟人说，哎，我采访的时候你给我拍张照片
啊。就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跟人说，我怕到时候找我要，然后对方也会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东西。
留痕。
对对对，
有点让人瞧不起啊。
一姐到此来过。
对，就感觉你干嘛作秀嘛在这儿。
嗯，
但其实这个也没办法，也不是我们想这样的。
对，那你说根源是什么呢？刚才一姐说是官僚主义，这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可是哎呀不少年了。
嗯，
还能往下说吗？
你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越整治越有呢？
没法细说。
但是我这次感觉啊，我不知道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在整治吃饭这件事情，包括几个人，甚至都细化到几个人。
嗯，
有一些地方当时层层加码啊，可能那个
矫枉过正。
哎，对，比如说什么下班点了，晚上八点还要叫回来测酒精含量什么的。
嗯，
这种是层层加码。哦，那个整治的挺严重的，就是要真想整还真整治出来了。
嗯，
是，
至少就是闻风丧胆了。
嗯，
对吧？然后就是也不敢那么张扬了。
闻风丧胆。
嗯，
对，
但是也有的时候也有点矫枉过正。
对，矫枉过正，这咱现在且不说矫枉过正的事儿，就说你真想管吗？
是，
你真想管是可以管住的。如果像管吃饭那样管 PPT， 我告诉你，比管吃饭的大快人心。他可以矫枉过正。
对，
其实咱
吧，
对，咱说这 PPT 是从企业来的。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主啊，就是一些大厂的老板吧，
嗯，
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现在他们不都有成网红了吗？
嗯，
他们也会出来发表一些自己观点。
嗯，
其实听他们在讲，企业里面都已经杜绝 PPT 了，效率低下。
对啊，耽误时间。
嗯，哪家企业？
360
啊，周鸿祎嘛，
周鸿祎
网红了，
出来说，
嗯，
咱有360的听友们，大家那个什么，跟我们评论区咱说说，
是没有 PPT 了吗？
是真的吗？
大厂的。嗯，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家特别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确实像小黑说，但凡他想管，一定能管住。但是管住了 PPT， 难道就不会滋生别的吗 ？H 五小程序啊，什么这些？
我的妈呀，还 H 五，
那还不如 PPT 呢。咱真的不熟练掌握了。
对，而且我现在感觉还有一种所谓的风气，我不知道叫不叫歪风，就是 AI 用的已经有点泛滥了。
嗯，
就是 AI 现在也成一种形式主义了，但凡什么事儿用 AI 来一下，或者他连想都不想，先用 AI 去给你设计，去给你走一遍，我觉得这个也成了一种形式主义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呀不行，那位媒体的老总呢还听咱的节目。反正呢咱就具体不说是谁了。我离开记者队伍以后，然后他曾经跟我聊过，就是说现在新招进来的新的记者，小孩，人家都已经不再亲自写稿了，都是 AI 写稿。我当时我瞳孔都放大了，你知道吗？当记者的用 AI 写稿，那为嘛招记者呢？对吧？反正就是我们当时也觉得就很悲哀嘛，就是记者队伍里，当然我知道现在据我的掌握，那何止是小孩儿，很多老记者也是这么干的。
嗯，
也是这么 AI 的啊，别说是记者，就是在大学的老师，他写书也是 DeepSeek 团队啊，整个团队 DeepSeek。
哎，
就是分你分两章，你写第二章到第三章，你写第四章到第五章，两个月之内交给我，就是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牵头人。然后两个月老师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写呀 DeepSeek 吧。然后我跟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以后这书还看得了吗？
对呀，这老师肯定写这书也不是为了真正发表什么，可能也是为了应付他比如评职称啊什么这一类的形式主义，所以他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吧。包括我觉得记者也是，就但凡你要是真的是做一个为了应时应景不得不发懒得去做功课的稿子，那你也可以用 DeepSeek 列个提纲，甚至于稍微采访两句甚至用 DeepSeek 写都可以，这也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就是
套路。
对，他本身我觉得他的出发点他初心就不是为了好好完成这个事儿。
嗯，
就是哎呀，我现在听说过很多周围的这种不管记者还是编辑都是用 DeepSeek， 当然有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角度确实还挺不错的，毕竟他是全网大数据给你搜罗出来对吧，通过这个计算的大数据什么的，但是他是带着 DeepSeek 弯的，你一看就能看出来，甚至有的时候当事人发现无法验证对吧，就已经是有点像谣言了，
叫 AI 幻觉。其实我觉得 DeepSeek 这种啊，它给记者也好或者是给老师写书也好，它可以提供一个好的思路，对吧，那相当于是拓展我的这个思维的角度，而仅此而已。
嗯，
我可以利用它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这个就看怎么能杀入车或者到什么程度。其实我前一阵我也做过一次，怎么说呢，就是我就需要采访一小段去一个企业，然后让那个领导就针对某个问题呢，这个老总做一个小回应，为了图省事用 DeepSeek 帮我列了一个提纲，结果去那之后呢，这位老总很忙，于是就让他下属给我写一段回应，于是下属也用 DeepSeek 给我写了一段回应。我当时就感觉好讽刺啊，这件事儿，我在干嘛，我在哪儿，我又回到那个问题，
我是谁
当然我就用过这么一次啊，当然我觉得真的是太讽刺了，如果这件事蔓延下去这个世界会什么样。
那 DeepSeek 说你们俩算干嘛吃的。我能理解，我给大家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记者也开始用 AI 写稿了。一个现实的层面就是稿费降低了。稿费降低了，那就是过去，你比如说过去咱举例子啊，比如说过去100块钱一篇稿子，现在10块钱一篇稿子，我凭嘛得好好给你写呢，反正我也挣不着钱，这是第一。第二，我哪怕用 AI 写的稿子在领导那儿能过，审稿领导那儿能过，所以这样只会愈演愈烈，然后出现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记者这么干了，别记者哟他这样也行，他照样能挣着钱，照样稿子能过，那我也这样，慢慢慢破的多了以后领导也不管了，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也没有人也看严肃新闻，对吧，而且 AI 他写的话你给他好的指令他会给你让你觉得更吸引眼球，但是他这里面的 AI 幻觉连记者都不会去纠偏，就是有很多假的东西假的细节，
嗯，瞎编。
对，那这个在短时间内是可以的，那在未来呢，就是未来的人们在回来翻阅历史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假的，
太可怕了。
对，所以这个是可怕的点。然后你说这个东西该怎么整治，它跟整治 PPT 还不一样。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有一些媒体机构开始出现查重的一些软件，就是为了记者查重是防什么，防记者抄记者，
这种用 AI 打败 AI 是吗？
对，就是但是没有查 AI 的东西。
AI 它应该也是整合了这些现实中的一些，
但是你看论文，就是现在有论文有查 AI 的那个软件，当然现在也不是很成熟啊。
嗯，
那什么时候它成熟了，并且运用到新闻机构里面的时候，才会杜绝这样现象的发生。可是那个时候的记者，你如果再让他自己出来写稿，他还会吗？哎，不行，让我回去写。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这个语言太博大精深了。就是你说这个 AI 查重，我记得我当时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它不有百分率是多少吗？我那个写研究生那论文，但是我那个百分比就是有点过了。然后我又通过，我忘了，好像也在网上找的一家帮我去修改，他其实就用 AI 的方式把那些同样一句话，他改变一下这个顺序。
找我呀。
啊，那时候
又花冤枉钱，
又花冤枉钱。我告诉你，那是有诀窍的。嗯，
你看，
对，
还是人厉害。
你把把字句变被字句，简单句变复杂句，换个词儿。
对，
它是连续多少个字，不能那个重复。
对对，
你看，你把钱交给我，下一次。
我那阵儿你还没上研究生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哦，
你还小孩呢。
你以后有用着我地儿啊，姐姐，你把钱给我啊。
内循环，这就是。
哎呀，那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差了。你说咱传统媒体也用 AI 是吧？自媒体也用 AI， 更是 AI。我感觉那话都是前两天我听了一个什么，在网上啊，就是说我在闲鱼上卖一个东，有一个沙发。我就不想要了，但是还挺新的。
他又卖沙发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那个博主他在视频里这么讲，他说我有一个沙发，我想在闲鱼上卖了。但是呢，我就是想赶紧，就是挺新的，我就想要就送给人就行。我在闲鱼上就标啊免费送。然后大概好像
自取，
他说有很多人跟他联系，然后就给他提了各种样的要求，说哥，你能不能帮我一块把这沙发抬到电梯口，或者是那个，哎呀，这距离太远了，楼上就反正就各种理由，白送还事儿特多那种。后来呢，他就转变了一个思路，他就卖100块钱，然后卖100块钱呢，然后谁也有人跟他联系，就觉得因为这沙发挺好的，他说就卖100块钱跟他联系。他说这样吧，这个100块钱呢，你可以找一个货拉拉来帮你把这搬下去，等你确认收货了以后，我把这100块钱退给你，相当于就白送给你。然后这说，哎呀哥，太好了，太感谢您，您真是大好人啊。就是他一样实现了免费送出去，而且他还没有那样的麻烦事儿，而且中间也没有人找他反复去跟他磨这些事儿，而且很快还给卖掉了。然后他就是讲了这么一个例子，我竟然发现在视频号看到是一个男主播讲了这个事儿，讲了一遍，到小红书他又给我推是另外一个男主播在另外一个场景下又把这套话讲了一遍，
抄袭呗，就是，
对，就是我就觉得 AI 可能也能这么做吧，比如说他把一个这样的什么案例或者看到了，然后就变成另外一种，那 AI 他不也是各种大抄袭大洗稿吗？
对，你看那个现在 AI 卖货那个，就一个人他一句话不说，拿着东西摆，摆完之后再给他一段输入一段文字或者外语，然后再用 AI 一做，就成了这个人直接用这个语言去卖货了，嘴都张开了，
哦，
直接能念那个词儿。
所以人就是越来越傻。你看从 PPT 开始，
嗯，
为什么要有 PPT？ 你像咱们三个就是表达比较清楚，咱们瞧不上 PPT， 一张嘴打天下。可是呢 PPT 就拯救了那些就是所谓的口才不好的人，他作为一个补充。那这样的话就是咱不能这么武断的说，就是你 PPT 做的越好你口才越差，可是至少呢我有这个东西可依托了，我依托 PPT， 我只要吸引住你的眼球，我不需要讲的特别好。
嗯，
所以人在说话的这个能力上会逐渐下降。
对，当有图像的时候声音往往是一种补充了。
对，
嗯，
那 AI 呢， AI 就更不需要，连张嘴都不需要了，露脸以后也不需要了， AI 也有假人啊，你可以选，跟游戏装备似的。所以这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吧。你说今天进了 PPT， 什么时候进 AI 呢？
嗯，哎呀，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有意识的这也不叫退化吧，就是退回到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
嗯，
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
哎，有人退回了。
嗯，
咱还说上课的老师，我相信很多听友也看到那个一些类似的新闻，就突然之间说哪个老师要是写了板书了，他上新闻了，
精美的板书还是，
对，就是咱们，我是没有想到的有一天会出现这样新闻。而且我也踩过，我当时踩那个手写板书的是他画了那个是四渡赤水的地图，嗯，然后他每一次他要画提前进教室，然后提前要画个半个多小时，然后把整个那个地图全画出来，包括进攻路线退守路线什么都画出来。这个老师在备课期间，就是他还没有正式开课的时候，他在教室里面画，然后来往的同学看见了就拍了小视频，一开始发到微博上，这老师在微博上火了，就说这老师画什么呢，然后那个就好多学生就纷纷转发，然后这个老师后来还上了人民日报， 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因为手写板书给火了，而这是咱天津的天津一所大学的老师啊，
这不是原来老师的基本素养吗？
对啊，这不是基本素养吗？咱上学的时候，那老师基本上全是手写板书，而且你看后来有一些集锦，
对对对，
对有一些集锦，
就拿胳膊画圆那个，
哎对，就是几何教几
何、
啊、
老师，
对吧？他啪一下，这一胳膊肘子出去一个特别圆，那我们数学老师当时也能画那么圆，
嗯
啊，对吧？还有就是老师写板书谁的字好看，这在学生之间也是有口碑的。咱小时候，你说现在说哪个老师突然之间写板书了，他就能上新闻？
不是，现在老师一笔都不写了是吗？在课堂上，
文科老师真的不需要写，但是啊，谁在写啊？教数学的。教理工类的这种还是有一些老师在写板书的，因为他要写那个解题的过程嘛、
嗯、现在解题的过程也可以用智慧屏幕了
啊，是可以是可以。
今天上半年吧，去那个教育装备展采访，我的天，就各大这叫什么生产商吧，全在推他们的智慧大屏，像科大讯飞啊，什么西沃呀等等这些，然后包括很多的你觉得传统的像联想他们也要进驻这块，因为这块市场太大了，现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推广开了，后面还有很广大的二三四线各种城市的学校，就这个屏一屏在手给你轻松掌握教学教育教学，它不只是一块屏幕，它给你说还包括有什么数据分析呀、啊嗯、什么题练习题呀、啊、就你老师都不用再去找什么的，你直接输入几个关键词啪一下这屏幕就都给你找出来了。
现在学生们坐在课堂上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块黑板了，
它是一个对，是个屏幕的黑板，
嗯，
它是智慧屏，所谓的，
嗯，
就是我看孩子老师，嗯，反正每次都会发的都是 PPT， 政治课、历史课全是 PPT， 做极精美。那今年用完，明年用，明年用完，后年用啊，它不需要更新啊。
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用那个粉笔写完字，然后尤其一擦的时候，好多粉末飞出来。当时就在想，这个怎么办呢？怎么让老师不再吸这种粉末，让学生也不吸粉末？没想到
这种想法，
对，现在已经没有直接跳这个过程了，根本就不写。
我就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教啥的我忘了。教新闻写作，然后他一上来介绍自己的时候，用板书写了一下自己的名字，他叫石平。他为了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他把这个石平是平安的平，石头的石，他把这两个字写到一起，他说：“同学们，我真的不叫烹，我叫石平。”就这一下，大家就全都记住他了。这么一个板书，而且字写的也很好看，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特殊的那种仪式感。
嗯，而且现在他那个屏幕，我那天去正好他们要组织了好多老师来给做现场演示，然后包括你可能只写了前面一个题还是什么，他能给你自动生成解题步骤。
嗯，
就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实体的手写和屏幕的数字孪生。
哦、
嗯
啊！你天，
对，就可以直接数字孪生，然后它直接在电子屏上就生成，生成以后它可以自己进行运算等等。
嗯、是那个教育装备展以前我也踩过，
嗯，
这个装备近几年一直
特别，而且特别主流。我觉得这个就是资本他们很想利用这个去赢得市场吧，
对，
大家全在挤这个市场。
对，所以一方面大量的老师在运用这些新的技术，我还在说有人在往回撤。
嗯，
也是我采访过一个中学的老师，这个中学老师他跟他们班同学关系特别好，为什么？他一段时间就会给每一个同学写一个小纸条。我去采访的当天是开学第一天，可能是就新学期吧，新学年开学第一天，他给每一个同学都写了一张小纸条，放在同学的书桌里面，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很私密的对话。然后同学呢给他回复也是用小纸条回复的。实际上你看，现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阿福是家长肯定是知道发个微信的事儿，可是发微信和写纸条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就采访同学们，然后同学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同学特别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写给老师听，老师也会及时掌握同学们都在想些什么。我当时问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是想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就老师和学生之间最基础的那种温情，就是他手写的文字 是比屏幕里的文字更有温度的。
是，咱小时候同学之间不也上课传纸条吗？
啊，是。
现在孩子可能都带着手机了。
说你跟牛大夫传多少纸条？我就说
没传过，他坐我后面。
对呀、啊，那不更方便吗？
他不用传纸条，直接过去，回头啪，铅笔盒一砸。
那你说悄悄话不得传纸条？
哪有什么悄悄话？
从来都是坦坦荡荡。
对对对对对。
那牛大夫一踢椅子，哎，你喜欢我吗？你要喜欢我，咱俩来一块儿吧。我也喜欢你，是这样
不是，
做个 PPT， 告我你多喜欢我。
对，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够
，PPT 代表
，PPT 代表。
我记得前者还说以后有那种人脑直接的，就是脑机接口什么的。那以后有了这个，是不是连什么 PPT 啊，连 AI 也都用不上了？大家之间意识流来交换就行了。
给你个眼神，自己揣摩。那不就是三体人吗？
对，我就前段看那有个韩剧，就是两个人之间用红线去标着，就是
嗯，我知道那个剧，嗯，
就是以后是不是连这些所有咱们现在可能谈论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意义了，就直接用那个东西来替代了？
哎，
脑机接口这个真的有用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它可以揣摩领导的想法。
这不用揣摩，
这最有用，这
不用猜了
啊！对，不用猜了，他直接给你解读了。
你看，还是官本位的思路。
嗯，
为嘛官本位？你知道吗？因为领导他就是为了让你揣摩。
所以啊，你说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不还是官本位造成的吗？
嗯，
你说咱现在说整治 PPT， 它还是官僚主义在作祟啊。
嗯，
就这个东西，它好像就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打击手段。
嗯，只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那你说这情况那真的有点像三体人了哈。
啊，三体人怎么了？
三体人不就是可以不用语言交流就可以读懂对方吗？而且你也不能说谎，你也不能隐藏你的真实想法。
嗯，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出来的新的工具就是阻止你解读我，就是阻止别人看透我。
这是有点像那个1984里边写的。
嗯，
1984里边写的，到时候就有思想警察了，时时刻刻在监视你的思想。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大潮是不可逆的，即使现在比如说写小纸条充满温度，写板书充满温度，但是它就跟咱们可能写信充满温度一样，但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了。大多数用的还都是微信，它不可能去手写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逆的，但是怎么把这件事儿就是在不可逆的过程中还保留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啊，这种原创性，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最难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还是先政策先砍一刀吧。
嗯，
咱可以矫枉过正式的整治这种 PPT， 呼吁呼吁啊。
从此卸载 PPT 的软件儿。
好。
哎呦我天，简历里不许再写熟练照。
咱都多少年没写过简历了，人现在简历估计早就都不写这些了。
谁说我弟简历照样是这么写
啊？真的，
这真是一个形式主义。我当年就写这句话，现在还在写。天哪，
这现在是基槽啊！就是还有就是啊，它不光是 PPT 的事儿，
熟练掌握 DeepSeek 豆包什么
GPT
Timmy Chat GPT，
两个老年人干什么？
哎，又得骂我们老了。
哎，你说这老板要看见这个，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嘛不高兴？
那我也会这，我用着你吗？你会用这些，我也会用 AI。
老板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多呀。
掌握的熟练程度不一样。而且你是四级水平，我是六级水平。
其实用人工智能，它也有技术含量。
我觉得啊，一个是呢，可以矫枉过正式的整治 PPT。二一个就是一定要矫枉过正式的让大家去干实事儿。
嗯，
啊，这个倒也不能矫枉过正。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的，就是其实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当你把一些精力腾出来不做这些形式主义事儿，不用这种形式主义来评判的话，那自然得多转向一些实质的事儿，实际的工作。
嗯，比如说少看点互联网文章，多看实质的书。
嗯，
我觉得现在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省下这些精力去真正干我们该干的各自岗位上该干的实事儿。
嗯嗯，但是我觉得从生活当中啊，我现在在有意识的去屏蔽一些或者是禁止一些技术的发展对我的影响，也不叫技术发展，或者是你所谓的这种平板也好，屏幕也好，对我的这种干扰。我现在觉得
真的是从老到小每天就拿这一部手机，
嗯，
这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我现在就是有意识的，我以前手机都是放在外面充电，
嗯，
但是后来是因为好像你一个手机上集成的功能实在是太多了，闹表也不用了，就用手机闹表，
嗯，
所以我手机每天也是放在床头了就充电，
嗯，
但是我最近就把手机放在外面充，
嗯，
闹表怎么办？
手表，
嗯，
手表闹，
嗯，
就是它一样设置完了手表闹，但是你就看不了了嘛，
嗯，
然后你就会真的觉得晚上又回归到可以读纸质书的那种，
嗯，
那种温润的感觉，
嗯，
一个小黄灯床头灯，然后看纸质的书，然后没看几页就困了，
嗯，
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嗯，我一直这样，我一直这样，手机放旁边我也能这样。
嗯，
对，反正就是，嗯，怎么说呢，你手机可能离不开，但是 PPT 是可以离开的。
对，
嗯，PPT 是可以离开，怎么离开呢？强制离开，比如说，嗯，就是把它做难看点儿。领导就不让你做了。
对，还有我觉得就是跟真人相处，
嗯，
就是咱们在好多次的不同的主题的节目里面都讲过跟真人相处。我觉得跟真人相处以后，
嗯，
那种愉悦感，
嗯，
就是跟朋友也许就是一顿午饭的时间，可能就两个小时，
嗯，
就是那种愉悦感是手机上的联络无法永远无法替代的。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我现在也挺担心这种所谓 AI 把人给规训了，慢慢人的思想可能越来越 AI 了，但其实那些本质的东西或者说特别发自你内心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内容，那个是无法被规训的。所以我觉得包括在采访啊，包括在工作中的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对方是从大脑哪个部分发出声音的，是他用这种 AI 规训的部分，还是用他这个真的是被真实事件打动过真实做了事情的部分去输出的。
你是脑机接口。
所以你看他要不用助手，助手多烦，又不采访我，凭什么让我写，我可不给你用 AI 整一段呗，反正给你交差了，对吧？
对，
你说很多这种形式它不都是因为不是真正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吗？
没错。
你说小黑说那我们把真正的精力放在真正应该做的事儿上，
嗯，
那不如就多问问内心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没错，
我想退休
啊，
想退休。
听说想睡觉。
想，我说话不利索啊。想退休
啊，退休干嘛呢？
玩手机。
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感觉我搞成了晚间节目。这期记者下班就是这样。
好，困了，睡吧。
大家晚安，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Thank you.